我们今天要练马太福音第二章1到12节啊。我们如果待会读的时候啊，我们可以把重点放在我们的主角就是犹太人的王，在2章2节讲的，然后在8到11节把他称为小孩子，所以显然这个不是才出生的时候，可能隔了有几个月，甚至有1年了。那我们在读的时候，有几个人物我们稍微注意一下。第一个是东方的博士们，那这个呢，其实就是星象家，或者说是英文讲做 wise man，他们是有聪明有智慧的人。那东方呢，不晓得距离在什么地方，最远可能从波斯来也不一定。这是第一个我们要考虑人物啊。他们来是要敬拜他们看到那个新代表的那小孩子，就是犹太人的王。那第二个人物呢，就是大希律王。他其实是以东人，但是经过Julius Caesar 他们的安排，让他成为一个加利利分封的王。所以在那个时代里面，大希律是掌管加利利那地方的。那第三个我们要注意到是合成的人，其实就是全耶路撒冷的居民啊，他们的反应怎么样？待会我们读的时候就注意这3方面的人物。最后一点就是讲到第6节很有名的，就是700多年前先知他早年做弥迦做预言的意义是什么？跟我们现在有什么影响？但明天我们读下去的时候。另外有3个地方也讲到预言，那明天我们再讲。所以今天我们就注意这3方面的人物，他们在这一段里面给我们的提示是什么？
我们从马太福音的整体来看呢，比较起其他3本的福音书，马太福音是比较清淡，它针对的读者是犹太的背景的，而且马太福音它为什么放在全本这个圣经的新约圣经的第一本是有原因的啊，让我们借着马太福音把旧约的预言跟新约的成就联系起来啊，所以马太福音尤其前面几章，他常常提到，这就应验了经上神借着先知所讲的话所成就的啊。第一章是在第22节，讲到耶稣基督的童女怀孕生子，他名字叫以马内利，是引用以赛亚书。那今天呢，是引用弥迦书5章第2节啊，讲到耶稣的出生地啊。继续读下去，第二章还有后面啊，还有3次哈，会提到，都是应验旧约圣经的预言啊，所以这样的话，第一本新约的书卷跟旧约就联系起来。这个救主不是凭空出来的，他是为了成就早在几千年前、几百年前，神已经借着众先知所预备好的哈，要成就这些事情，现在在耶稣基督身上成就。所以这是马太福音的第一个特点。好，马太他本身是犹太的使徒，他跟耶稣基督过程当中，他有很多的软弱，跟其他的门徒一样，他看得很清楚。就即使当耶稣复活的时候，他们问的问题，表明他们当时的观点还是在以色列国这件事情上。所以耶稣都快升天了啊，跟他们讲了天国，又讲了复活以后，又讲了40天。结果当耶稣升天之前，这些门徒问的问题说：“你复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是在这时候吗？”耶稣要上十字架的时候，这些人为什么会有失望啊，有跌倒啊，有离弃，有否认呢？哎，他们不是已经看了耶稣行这么多神迹吗？他们不是已经知道说耶稣就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吗？为什么还会软弱？这就是跟他们那个头脑中那个很强的一种观念，对于犹太人背景来讲啊，基督来，弥赛亚来，一定要复兴以色列国。如果在这一点上他们没有突破的话，他们就会，犹太的基督徒就会犯当初门徒所犯同样的错误。所以对于马太写马太福音的时候，他一定要把这件事情讲清楚，耶稣是怎样的一位弥赛亚。所以第二章开始的时候，他就把外邦人引进来。神关注的不只是以色列国啊， 马太福音里面一直在讲天国天国天国哈，他也一定要帮助刚刚信主的这些犹太的基督徒，初期的这些犹太的基督徒认清这一点，反复的讲啊，基督是全世界的君王。从马太福音第二章就强调神，你看启示他没有直接，刚才我们在小组里讲，有人问说为什么神不对犹太人启示这一点，而是从那么老远直接启示给外邦的这个人，他们走这么远的路啊，顺着星星的引导要去来找耶稣呢啊，这是马太要强调的。犹太的基督徒千万不要犯他们当初犯的同样的错误，从一开始就树立起这个观念。所以从头讲到尾，讲到马太福音的最后，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发布大使命的时候，再次强调你们去使万邦做我的门徒。虽然马太写马太福音的时候头脑中想的是这个犹太的信徒，但是他所传递这个信息是要万邦万族万国的人，所以这是很重要的。那从第二章一开始他就提到说，当希律王哈，你数一下哈，这里面几次都讲到这个王的这个冲突。因为读完第一章你就知道说，王的家谱啊，神与人同在是以马内利，是来做王的。那已经有希律王了，新王出来，中间的冲突就产生了哈。到底谁是王？到底耶稣是怎样一个王啊？他不是一个政治上的王啊，这是希律王之所以不安的原因，因为他担心他政治的国度受到威胁。那门徒当中当初也是有这种错误的观念，以为耶稣是一个建立政治国度的王啊。马太要纠正他们啊，这个教会传统告诉我们，马太福音是一本啊写给信徒的福音，可以说是一本信徒的造就手册，或者叫初信造就手册啊，所以他针对的对象，头脑的对象不是还没有信主的人，是已经在教会里的人。但是在教会里的人要学习怎么树立这个天国的观念，然后学习怎么活在天国的里面，然后呢做天国的子民，以耶稣基督为天国的君王啊，这是马太写这个的目的啊，所以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很现实的提醒。特别是经过2020年的美国的大选之后，太多的基督徒把这个 focus 就像当初的门徒 focus 错了一样，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是天国的国民，耶稣基督来不是在做一个政治的领袖，不是一个政治上的一个国度的意义啊，所以对我们今天有很现实的提醒啊，我们是要关注现实的生活，现实的政治的发生，但是我们是有一个更高的国度啊，我们是属于天国的子民。
来，我们这一小组朱牧师。
大家好，我是朱先奔。对不起，因为过去几天都没办法上来，所以我是第一次在这小组里面分享，然后再上来，所以不是很熟悉这个程序。刚才黄师母先生我代表分享好。我们刚才小组里面有七位弟兄姐妹在一起啊，那我们有三个弟兄姐妹有一些分享，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提到，特别是黄师母提醒我们就，伯利恒那个地方的原来的意思就是一个粮食供应的地方啊。那正好耶稣基督在那里出生，这很有意思，就代表我们就是有属灵生命的灵粮的供应在从那里而来。那我们也提到，回到旧约的时候看到伯利恒那个地方，其实当时雅各遇到神的地方，伯特利那个地方。就是从整本旧约新约在一起的时候看到，其实上帝的心意一直没有改变。上帝的心意当时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就是要他领受祝福，成为万民的祝福啊。到真正以色列民成为万民的祝福是耶稣基督来了之后，以色列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子孙耶稣基督来实现。今天我们跟以色列人一起领受同样的约，来实现要让我们去领受祝福，成为万民的祝福这样的一个使命。正好就刚才牧师讲到，马太福音里面最后耶稣升天之前那个大使命，其实就告诉我们今天的位分。是的，我们领受祝福，成为万民的祝福。我们也分享到希律王，希律王第八节说他密召那些博士来，跟博士说你们去看看，如果找到那个婴孩的话回来告诉 我要去拜他，他是用我去拜他这样的谎言怎样去把他杀掉。就像刚才陈牧师所讲的，他就是担心自己的政治的国度，自己的权利就被受到威胁，所以他要把这些婴孩斩草除根。我就想到很多很多的机构，很多的人，很多的敌基督的人，其实也是这样子，要把耶稣基督的国度的施工，那教会的施工，要把它扼杀。但很多人都怀着这样的心，那些是明显的敌基督，我们看得很清楚。有很多是我们自己可能看得不是很清楚，有可能是我们自己心中的骄傲，心中的控制欲，心中的自我为中心。所以就打着去敬拜，去拜耶稣基督这样的名号，去行我们自己心中的私欲。所以我想这点是给我自己很多的一些提醒。当我看到第八节那个西律王说你们找到了就来告诉我，我好去拜他。他说他是拜他的时候，我心中一颤。我自己也是天天说，那我要去天天说敬拜神。那很多时候教会很多的事工，很多的事情，我们也是打着这个服侍神的名号，但是很多时候，多少时候我们是打着这个名号去实现我们自己的私欲，我们的自己的想法啊。所以我们就想到在诗篇里面，大卫就说到求神鉴察我的，知道我的心思，试验我，知道我的意念，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把我们放在光明之处。所以我们的祷告就是求主来鉴察我们的心，我们是用正是诚心实意的，用信念和诚实来敬拜耶稣基督，而不是透过敬拜来实现我们自己的骄傲和私欲。
我来分享一下我们的小组。我们的小组是大部分都是姐妹只有我身边这位弟兄还来得晚，然后还有明弟兄然后呢，我们刚才按照这个吴长老的提示，我们注意到了这一段中的几个人或者几个不同的这个人群吧。首先我们说到这个西律王和耶路撒冷合成的人是不安的。我自己是想到，就是如果我们在不认识神、不信靠神的情况下，人总是会有各种不安，不管你拥有多少。只有神才，我们只有在神的这个耶稣基督里面才能找到真正的这个平安。后面我们再讲到这个是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他们是非常清楚对那个旧约的经文，对弥迦书，被问到的时候马上就张口就回答出来，说这个伯利恒会有这个王来降生。说明他们在知识上完全不匮乏，但是他们林弟兄的话是说他们没有跟神实际的一个 connection， 没有一个连接。所以他们在有了这个知识的情况下， 我觉得首先应该是要跟着那些博士一起去寻求吧，可是他们连这一步都没有走。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给大家一个很大的警醒，就是我们知道了知识以后到底应该跟还是 要跟神建立一个实际的连接才好。后面我们还分享到这个小孩子这个词。行文上小孩子这个词应该不是那个出生的 baby， 所以说明这个我觉得耶稣从出生到这个可能在前面的很一段时间就已经在处于动荡之中了。所以这个真是这个人生打一开始就是很艰难的一个开始哈。后面我觉得明弟兄有非常好的分享，他说到那些东方的博士叫追求神的手而不是追求神的脸。我的理解是这样的，我觉得是我们追求神的手是追求神的赐福，追求神的保守，追求神的恩典。追求神的脸应该是追求神他自己吧。我觉得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请明弟兄再来这个补充一下吧。
小丽姐妹讲得非常好了，我就是看见东方博士他们是追求神的脸， 啊，因为在诗篇第十七篇里面，四十节说：“耶和华，求你用手叫我脱离世人，脱离那只在今生有福分的人。你把你的财宝充满他们的土福，他们因有儿女就生心满意足，将其余的财物留给他们的婴孩。”那这个就是世界观了。但这十五节，大卫说：“至于我，我被在意中见你的面，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这个就是东方博士，他们是追求神的脸，他们没有追求什么祝福，也没有为自己求平安，
他们就是来找耶稣来拜他啊，而且走来的时候早出发的时候就预备好礼物，而且找到主耶稣基督之后啊，就顺着神的引导就回到本乡啊，他并没有留下来啊，这个将来要做王的啊，跟着他也沾他的光，哎，不是这种心态啊，就是来敬拜神的。
一开始胡弟兄就提出来，东方的博士看见那个心，特来拜他，那说明他对这个心有研究，这个心代表了什么？所以我们是从这一个地方开始来探讨。这个提到东方的星，最早的圣经的经文是记在民数记第24章17节。那个时候巴兰他说了一句话：有星出于雅各，有杖星于以色列。这是最早关于星的说法。他们是不是根据这个不知道，但是以赛亚书42章第6节和49章第6节都谈到将来的弥赛亚是要做外邦人的光，这个可能很多的人都是知道的。所以东方的这些博士，他们可能是术士，可能是拜星象学的，不知道他们怎么样，但是呢，这中间确实还是有神的引导，因为他们看见一个新星，并且他们知道这一个新出现的星是代表了犹太人的王。这个犹太人的王和他们有什么关系？他们为什么要长途跋涉来拜这个犹太人的王？那说明他们知道这个犹太人的王将来要成为外邦人的光，所以和他们有了关系。以色列人就是刚才牧师讲的，心里有固定的对弥赛亚的一些固定的概念，所以他们虽然有知识，却没有对这个王有信心，和他们自己没有联系上。所以这一段很明显地说明了，只是头脑里和嘴巴里对圣经有知识有认识是不够的，一定要把圣经的真理和自己的信心要联系起来，要认识到弥赛亚是外邦人的光，但是他更是以色列民的王和以色列民的荣耀。如果能够这样认识的话，他们就不会那么的冷漠，和东方的博士相比是一个俊然的 不同的态度。
一开始的时候吴长老就跟我们提示这几个人物啊，所以这一段十二节的经文啊，东方的博士与另外三类人的比较是很明显的啊。东方的博士是离伯利恒最远的，应该是找耶稣基督哈最后一个找到，结果他们就成了第一批来敬拜耶稣的人。那希律王是很明显，他即使找到的话他也没有安好心嘛，所以神不会让他找到他即使想去找耶稣要杀耶稣哈神会亲手去阻挡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耶路撒冷合成的人跟着希律王一起心里不安，这就是有问题就出来了。他们是犹太人，他 他们也应该期待弥赛亚的降临。那伯利恒离耶路撒冷就那么近的地方，竟然没有一个人跟着这些的东方的博士、一起去找呢？啊，这他们心中在想什么啊？心中的关注点是什么？为什么会他们自己的这个犹太的王降生，他们竟然一点都不关心呢？那第三类就是这个文士，这些的明白圣经的人，更是了，他们开口就来啊，这个耶稣出生在哪里，他们早早就知道。我想这些文士们心中是存在很多的对外邦人的瞧不起，神要讲话应该是对我们这些人讲话呀，怎么会找这个外邦人把他们先带来来找耶稣哈，所以他们有点瞧不起，心中的那个骄傲，以这个神的选民为中心的那样一种的心态。这也是我想马太福音一再要提醒有这个犹太人旧约传统的这批的基督徒要不断突破的一点，一定要看到神的这个超越，神的伟大，神的国度不仅仅局限于犹太人，神可以借着外邦人做事的，神可以先向外邦人启示的，只要有一颗谦卑的心就可以听到，也可以顺从比较之下东方博士的那种专心就是为了敬拜目的非常单纯肯付代价真是千山万水这么多的时间，然后呢顺从神梦中吩咐他，他们就照着去做这些都是我们今天要找到耶稣亲近耶稣，不断的更深的认识耶稣基督，都是很重要要学习的。在大家可以感受，就是路加福音的圣诞节的描述跟马太福音圣诞节的描述是有不同的你就感觉那个氛围就是不同。你读到路加福音的时候感觉哇，天使在歌唱啊，牧羊人这个欢喜快乐，看到耶稣以后就去到处去讲去传天上地下好像都是一个很祥和很欢快就像刚才开始我们唱那首诗歌，在那个平安夜当中天上地下合一的敬拜，合一的赞美。但是你读马太福音充满了不安希律王也不安，全城的人也不安，这些文士们也不关心这件事情，到后来就开始杀戮。所以这个耶稣基督他降生是这样一个环境他面临着仇敌的这个要斩尽杀绝面临着这个犹太人的这个不关心很漠然的面对他的这个降生是这样一种很不祥和的一种的氛围。所以这也是讲出这样受苦的弥赛亚从一开始就是受苦，他要逃亡的，但是神一路的保守他那今天这样的一种的弥赛亚，我们跟随这样一位弥赛亚我们圣诞快乐圣诞节不光是带给我们这样一种祝福恩典的一个记号，同时也代表着我们这个蒙恩得救的人在这个今世生活的时候就会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样，面临着人的追杀，面临人的逼迫，面临人的瞧不起，冷漠边缘化等等，这些都会落到我们的身上，我们要做好准备所以圣诞节有两方面的信息都是真实的存在的。
刚才我说这个博士看见这个心来到的犹太国这里，这个他们去看这个小孩呢是有神的引导他们去，因为神一直就是暗中与他们同行，指引他去正确的地方去。我们看见在第九节说，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佛人在他们前头行。这个星呢，就是一个神迹的星光，不是说一种普通的星光，因为他们都知道星一种特别的星光，他们知道了，所以他们还没有来朝拜的时候，是在东方看见的这个星。现在他们来到伯利恒，又是看见同样一个星，而且这个星呢是托人出现，一直带他们去这个伯利恒这个小孩那里。这一种是神这个一种神迹，出埃及的时候， 他们就看见火烛云柱出现，这是一种神迹。
从第一章开始，他这个神用梦啊，神用天使啊，神用第二章就用星星啊。这个以后我们也可以慢慢来分享这个题目哈、啊。他们怎么这么确定啊？这一定是神对他们的引导和启示呢？呀，约瑟一听天使在梦中讲话，他就知道这是神对他讲话哈、啊。那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我在读这一章的这十二节的时候，我就想这些所谓的 wise men 这些博士啊，星象家有没有可能也是犹太人？我在想这个事情，为什么呢？从东方来，东方有没有可能是从巴比伦人被掳的那边的 人出来的？这个我不晓得是不是，但是从他们整个这个心态、这个心理路程来看呢、啊，至少他们是非常有信心的。当神跟他们启示那个心的时候，他们不畏艰难，长途跋涉，最远可能有七八百公里的远呢，经过沙漠，要骑骆驼去的。我想绝对不是三个人而已、啊、一队人呢、啊。第二个，他们是专心的寻求，就 follow 那个 star， 这是我的看法。而且他们准备的礼物，黄金、乳香、末药，都不是便宜的东西啊。以赛亚书六十章里面提到，将来万国要归向耶和华的时候，他们就提到有带黄金跟乳香。所以这些如果是外邦人的话，他们的信心真了不起啊！他们排除困难，愿意这样子来走，去拜访一个所谓的犹太人的王。今天我们外邦人能够信耶稣，我们要思想这个恩典很不容易、啊、这个恩典是神从万人中拣选我们，我们愿意凭信心受圣灵感动，愿意悔改，愿意回到神面前，这是恩典。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个恩典，好好往前走，真是要有信心，要不畏艰难，要全心献上，爱神，敬畏神，服侍神。这是我对这些博士的一种看法。以前我没有这种感觉，你知道吗？最近我在读这一章的时候，我觉得，哎，这博士不容易啊。他如果从当地出来的话，没什么了不起，就在邻居嘛，对不对？我是从这么远的地方赶过来的，信心一定很足，要不然的话半途而废、啊。
天上的父，你愿意把你自己启示给我们啊？这是借着耶稣基督以马内利的降生，把那丰盛的恩典啊带到我们当中啊。今天你不改变的啊，凡是有心来寻求你啊，愿意谦卑、愿意顺从的来跟随你的人，你都把你自己的丰盛向我们显明。当我们专心的定睛在你的脸光当中的时候啊，发现你的宝贵的时候，就像这些博士把最宝贵的礼物要献给你，就像玛利亚把最贵重的香膏要打破，要浇灌在你的身上啊，也不为觉得过啊。我们谢谢主啊，就求你不断的把你自己的丰富显示启示给我们，光照在我们的心中，来吸引我们的眼睛，来定睛在你的身上啊。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主啊，我感谢你，因为你是明亮的神星。主啊，你的心怎么样去带领那些东方博士来瞧见的时候，主啊，今天让你每天的灵引导我们来追随你，祷告奉主名求，
阿门，
阿门。慈爱的父神，你真是配得尊贵荣耀与权柄的主，你把你的独生爱子真是愿意道成肉身到地上来做人，这是一个何等的恩典。主，让我们这些不配的人今天成了何等的人，都是因为他的恩造成的。主，真是巴不得你感动，你吸引在这边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把我们的一生都献上，成为你喜爱的儿女，让我们在今生的日常生活里面能够见证自己的荣美。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